我们开头说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交在你的恩手中，感谢你分别我们的时间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点你要施恩的时间，求你洁净我们，预备好我们这个器皿来承受你的丰富。主啊，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让说的听的都得着你自己丰盛的供应。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啊，第七节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我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啊。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今天晚上啊，来到了腓拉铁非的这个教会。那同样的，神是把这个信呢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那腓拉铁非呢，他的意思呢就是弟兄相爱，就 Philadelphia 哈，这是两个字拼成的一个字，就叫做弟兄相爱。那么主呢对这个教会呢宣告说啊，他宣告说呢，我他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啊。那首先这样的一个宣告，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洁和真实呢，这是指着神主的性情说的啊，主的性质说的。我们前面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当神宣告他自己的那个特性的时候，也就是他希望那个教会里面能够持守这个特性啊。所以对于腓拉铁非的教会来讲的话呢，圣洁和真实是他们所需要持守的。那么在这里呢，主告诉我们呢，他要我们所注重的是他的所事，不是他的所作啊。 我们知道神是有作为的啊。那么今天的教会在地上呢，不仅是彰显神的作为，更重要的是要把神所示的光景呢，那么把它表明出来。我们晓得圣洁的意思啊，就是圣别的意思，就是分别啊。所以腓拉铁腓的教会呢，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需要分别，然后呢是需要实实在在。我想这对今天教会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啊。教会呢跟世界需要分别，跟罪恶要分别，跟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需要分别，和所有世俗的东西都要分别啊。那不仅这样，教会呢也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它不应该是里面是一些虚的东西啊。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的神对于他所爱的教会啊，那么他实在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寄望啊。那么感谢主啊，我们读腓拉铁腓的教会的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能感觉到神在这里没有什么责备啊。那么这是七个教会中呢唯一一个好像还能够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一个教会啊。那么所以主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是有一些的分别，他们也有相当一些的真实性的东西，但他们需要持守这些东西啊。那么主也在这里宣告说呢，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大卫的钥匙啊。那么这个词呢，如果弟兄姊妹们去读这个以赛亚书第2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词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啊。那么那一个背景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在西西家王的年间啊，先知以赛亚呢在那里呢说明了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呢当时呢在大卫的家里面呢，他有一些臣仆，有一个臣仆呢是他的管家啊，那么家宰啊，那么呢他的名字叫舍伯拿，那么这个人呢他手中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所以他等于是一个管家，他是替大卫管家的。那么大卫所有一切的这些宝藏啊啊，在库存里面的东西啊，只有他有钥匙可以打开来的。但是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当时呢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非常的荒凉，大家呢也不敬畏神啊。所以这个人呢，因为掌管大卫家的这个宝库啊，他的钱财都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呢他就为着自己呢，他就有一个这个自私的一个做法，他就用一些钱呢，那么去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坟地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这个坟呢都从在石头里面凿出来的啊，说他花了很多的钱呢为自己呢凿了这么一个坟墓啊。那么他想说呢，为他将来死的时候呢可以安葬在这么一个好的坟墓的里面，他有这么一个思想在那里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呢就责备他啊，然后呢把他的这一个权柄呢夺去了之后呢，就赐给了另外大卫的一个臣仆叫以利亚敬啊，把他给了以利亚敬，因为他这个人呢不够忠心是吧，自私为着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这里呢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大卫啊 他自己死的时候呢，他都没有为自己呢立一个什么好的坟墓。那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啊，他们是大有权势的。你像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啊，他们就盖金字塔，非常高大辉煌，对不对？金字塔。那么他们死的时候就埋在那个金字塔的底下啊。我们也晓得，我们中国的帝王像秦始皇一样的啊，弄那个兵马俑，那个坟墓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些君王们呢，他们都为着自己的身后呢，他们都会有做这些方面的一个安排。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呢却是很频繁的啊，为自己弄了一个坟墓。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大卫是相信神的，大卫是相信复活的，将来还要复活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地上啊，你不必死了弄个什么大坟墓啊什么的啊。我到了这个美国以后呢，我也觉得美国人情况很好，你看他们的坟墓很简单啊，无论总统啊什么死了，就是弄一个小小的牌子在那里就好了。因为什么？因为过去呢，美国的先祖们都是敬虔爱主的，他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对不对啊？你何必弄那么大个坟墓呢？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色伯拿呢，他没有这个复活的意念，他也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给自己呢弄这么地上弄个好坟墓啊。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连大卫这么一个大有权势的君王，他都没有为自己呢弄一个什么大的坟墓，对不对？因为什么？他相信神啊。所以呢，这个大卫的钥匙的头一个意义就是什么？相信复活啊，相信主是复活的主，也相信我们将来怎么样要复活啊。所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掌管整个阴府的权势，所以他把这个门开了，没有人能关，他要关也没有人能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主在这里宣告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说明他是复活的主，他掌管一切生死的权柄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腓拉铁腓的教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给他们看见有荣耀的复活的盼望啊，这是一方面的意思啊。那么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卫年间呢，他为着建造圣殿呢，他收集了无数的财宝，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他的这个库存呢，非常的丰富，这是大卫的一个宝库啊。那么谁能够掌管这个钥匙，能够打开这个宝库，那么就是可以看见大卫的这个丰富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更是富有的君王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也把这个钥匙呢放在我们的手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是神的管家啊，那么呢我们手中应该握有什么？握有基督一切丰盛的一个钥匙啊。所以当时像这一些家宰们呢，他们是有权可以开这个宝库的啊。所以你们如果有读过这个司布真的这个他的书的话，司布真曾经编了一套的诗篇的注解啊，那个诗篇的注解呢就被称作为大卫的宝库啊。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今天呢，基督里面的丰富呢，它是给我们有钥匙可以打开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呢掌管整个神所有的丰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是他可以解开什么呢？解开这个宝库的门，打开宝库的门，能使神的宝库 里面丰富能够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时腓拉铁菲的教会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因为腓拉铁菲的教会他们能够弟兄相爱啊，他们能够在神跟前能够持守一些主所给他们的托付，所以主的心很满足，所以主向他们的宣告呢，弟兄姊妹们也是他们所以可以得到的一个丰富啊祝福。那我们从历史上面知道哈，腓拉铁菲这个地方呢，它是在一个山地上面的一个城，不是一个很大城，它不像以弗所呢，他们这些啊，是一些海港城，非常的大，非常的富有。它是在一个山地上面的一个小城，那么那个地方呢又多地震，所以人口并不是太多的啊。所以腓拉铁菲的教会呢，在当时七个教会里面来讲，一般来讲呢，恐怕是人数最少的一个教会。但是少不要紧，少呢他们内容却是丰富，他们却是彼此相爱啊。那么所以这个聚会呢确实能够叫主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啊。那么主在这里就向他们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主对于腓拉铁菲的教会呢，跟对其他的教会的情况呢，是有一点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主说什么呢？同样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他们呢实际生活和侍奉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主的眼睛像火焰一样啊。所以呢在教会中啊，任何的事物对他来讲都是赤裸敞开的。主知道整个教会里面人的情况是如何啊。我们今天向着人，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呢可能是隐藏的，别人不知道，但是主深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呢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对于主来讲呢，你就不要学着隐藏什么东西，你最好向着主是敞开的啊。主如果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错在哪里，错就错，基督徒最好是诚诚实实啊，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该对付的就把它对付掉啊，不必把它保留在一个情况，你保留在一个情况里，你以为人不知道吗？你将来总有一天要到审判台前的，那么那个时候主要把你所有一生所有的通通把你显明了。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被显明，那真是很羞愧很羞耻。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主如果光照我们，我们立刻就把它对付掉了啊，主的血洗净，神就不再纪念啊。所以呢主知道我们的行为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常常也跟弟兄姊妹们勉励说呢，主知道我们行为呢，主不是光是要审判我们，主是为了拯救我们啊。因为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必须是清清白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带自己的错误，带一点的罪恶进入永远的啊，神一定要把它对付清楚的。所以这个意念呢，我们必须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此呢，也求主呢使我们呢能够有什么呢，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啊，敬畏主的心。所以这句话对七个教会主都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教会在主跟前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天我们呢跟随主侍奉主啊，这个需要注意的啊。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要坐在主的跟前，主若要称许，那么这个行为在主跟前就有价值。如果主不能称许，我们做了有什么益处呢？毫无益处，对不对？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 能够有敬畏主的心。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啊。这个略有一点力量啊，这个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解释，但是他圣经的原文的意思说呢，你只有一点点力量，不是你略有一点力量，你只有一点力量。就说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呢，虽然他们弟兄相爱，但是他们的光景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多大能力。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有很多教会啊，他们宣称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啊，弟兄姊妹们，连腓拉铁非的教会主说你只有一点点的能力。所以神今天呢，不需要要求我们多大能力，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多伟大嘛，他是全能的神，那个宇宙的能力那是不得了的一个能量，对不对？我们在地上能表现什么大能力呢？其实表现不出大能力。所以神的有怜悯在我们身上，是说要求我们不是你要显出多大的大能，你只要有一点点的能力，主的心就满足了。因为我们这个微小的人实在是小得不得了，对不对啊？你有多大多大的能力呢？你即使像摩西那样的，那么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那么用14大的灾难降到埃及，哇，这个看起来是不得了的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那么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聚集，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场面，对不对啊？那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情况里的话呢，哎呀，我们真是这个都觉得非常的有大能，对不对？其实对神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是大能的，除了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今天呢，人在地上宣告自己多有能力，多那个是很可笑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见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什么？你只有一点点能力。那么也有人是这么样的一个领会啊，因为我们从前面看见，从推亚推拉到萨迪，在教会历史上，教会一连串经过那么多重大的打击和黑暗的这个光景，这么多的错误的情况里面，从这样的光景中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腓拉铁非的教会身上只有一点点能力，那就够了。主就称赞他这一点点的能力，就好像一个人经过了大病，大病一场之后呢，出来之后呢，那个还是有点还是软弱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因为我们讲过啊，这个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呢，其实是预言，你知道。讲到后来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呢，这个能从这么样的一种光景中啊，几乎要死的一种光景中还能够出来，那已经是什么？主很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知道主没有要求他多大的能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必说有什么多大的能力。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见很多弟兄们呢，喜欢用夸大的言辞啊，讲一些的事物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在圣经里面啊，这些伟大的名词只用在主身上。你看犹太人从来不把这些大名词摆在人身上的。你在圣经里面，你能读到伟大的摩西吗？有没有这种词啊？没有的。伟大的大卫有没有啊？没有的。伟大的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词吗？从来都没有。你仔细读的话，你看见伟大这个词只能用在什么？只能用在神身上啊！我们今天常常讲 wonderful, marvelous, 弟兄姊妹们，这些词都不能用在人身上的，也不能用甚至用在一些聚会身上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没有要求我们很多，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能力，主的心就满足。所以腓拉铁非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真是仰望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啊，主也没有要求你有多大的能力。哎呀，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 在主面前希望说主给我大能啊，啊，侍奉主要大的 power power power， 常常你看美国人很多人喜欢这样祷告 power power， 其实没有多少 power 啊。那么有很多时候祷告了半天也不见得有多大的 power， 对不对？感谢主啊，我们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但这一点力量能为着主，主的心就满足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怜悯啊，何等大的恩典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你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啊，对，因为主深知我们的软弱，在血肉中间没有什么真正刚强的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安慰啊，所以你不要求多大能力，你再有一点能力能跟随持守主就可以。他说你有这一点能力做什么呢？啊，他说呢，你能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他就是有这么一点的力量，他们能守住主的道啊，那么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守住主的话就是呢，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按照神的话做。哇，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无论个人教会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我们觉得最困难的今天呢，在地上呢，个人和教会就是遵行主的话，按照主的话来做啊。那么意思说呢，是出于主的话的你要持守，反正不在主话语里面的你要弃绝啊。所以一切以主的话为准则，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如果今天对神的话不够认识的时候呢，你怎么去持守呢，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说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你没有否认主的名啊，没有否认主的名，说以他的名为重，高举他的圣名，无论在哪里高举他的圣名啊。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呢他给我们看见腓拉铁腓啊他们的三件事情啊。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即使有一点点的力量呢，这个力量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从圣灵来的啊。今天只有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才给我们带来能力，离开圣灵你根本不可能有能力的啊。所以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能力。然后呢，他能遵守主的话啊，然后呢，他们能高举主的名。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情也是我们看见腓拉铁腓教会所以能够在神跟前站立的稳啊，能够得神称许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你要靠着圣灵有点力量，有力量啊。那么你要守住主的话啊，能够尊重主的名，是吧？那么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的话呢，可能就使这个教会的光景呢，能够满足主的心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对腓拉铁腓的教会呢，在这里呢，主有点的称许他，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啊，感谢主啊！所以圣经中哈，有很多时候讲到“看哪”这个字说，你知道，当神说“看哪”时候，那一定是大事情啊！所以呢，一定是要我们注意的，是吧？神说看呢，你还不看，那你就很愚昧了，对不对？神说看呢，所以这吸引我们注意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因着腓拉铁腓教会他们有这样一点点在主面前光景的美好，所以神给他们的祝福是很大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到了 十九世纪开始，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开始，福音的大门就开了，所以菲拉铁菲教会呢，它的是一个预言，讲到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演进。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从16世纪开始，因着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运动呢，那么使根正教脱离了天主教啊，但是我们看见后面的情况呢，并不是那么美好。但是到了第19世纪18多少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兴起了摩尔维亚弟兄的运动。当时呢，我们知道主所用的神的仆人呢，就是金金多尔夫啊。那么这是一个贵族啊，那么他呢非常的爱主啊，他被主复兴啊，那么后来呢他就开放他的这个家园，因为他有很广大的一个土地啊，就容纳各处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呢，就到他的那个城堡里面来居住啊，并且刚来的时候呢各宗各派啊，哎呀，什么样的基督徒都有，大家在一起啊。那么虽然在一个庭院里面，个人敬拜个人的，个人按照自己个人的方式啊。那么后来呢，他们大家因为在一起，后来他们就有一次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本来争吵的非常厉害，有各家情况争吵非常厉害。结果那一次在那个聚会里面说，金金多尔夫站起来了，那么他讲了一点点的话，并且主的爱感动他，他流泪啊，因为他非常的谦卑，虽然他是那个有爵位的人呢，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贵族，他跟他们打成一片啊。那么结果在那个晚上，他们在波饼聚会里面说，圣灵就大大的降临，所有人都哭啊，大家在主面前都悔改啊，悔改到一个地步呢，彼此呢就抱着认罪。结果从那天晚上开始起啊，这些本来是各个不同背景杂乱的一个团体，忽然之间呢合一了。那天晚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神的工作呢就在他们中间开始有了一个开展。所以到后来我们晓得从这个摩尔维亚运动开始一直到近代啊，他们光打发出去的宣教士，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还没有所谓的往整个海外去传福音的，从他们开始这个福音的大门开了，他们就跑到全世界各地啊。那么他们中间打发出去的弟兄姊妹有40万人啊，打发到全地。你知道吗？谁打开中国大陆西藏大门的呢？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进去的啊。我读过他们的一段的记载，非常的艰苦，因为你知道西藏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啊，这个福音要进去多么困难呢 啊。但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一个做医生的和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从印度开始进去，结果呢把福音带进去，因为他们进去的缘故，得着了一个当时在西藏里面一个有地位的一个土族，他悔改之后呢把圣经翻成藏文。哎呀，那真是艰苦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甚至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在南太平洋的很多岛上面啊，都有什么呢？都有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脚踪啊，他们把福音那么广传出去的啊。并且呢后来他们还有一件事情啊，记载告诉我们，他们有所谓的守望祷告，24小时的守望祷告，教会里面守望祷告啊，每一个时段都有人在祷告24小时。并且这个祷告持续了多久呢？持续了100年 啊，持续100年。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们，从19世纪开始起，主为着地上的教会打开了一个门。这个福音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住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工作就从欧洲就开始往世界各地走，到印度，甚至到了中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在主面前蒙恩呢，我们这是要感谢主，当时弟兄们的忠诚啊，他们为主付上很多的代价，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看见在中国大陆福音的大门大大的打开啊，虽然还有很多限制，但是你看见信主的人成千上万啊，一直到今天这个门呢都没有任何人能关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给腓拉铁菲教会的这个祝福，这个应许啊，那么这个祝福一直存留到今天啊，感谢主，不仅把福音的大门打开了，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在英国又兴起了另外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叫普里茅兹 Plymouth Brethren Movement 啊。那么这个运动开始之后呢，他们就专门专注圣经啊。他们中间大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开始起来用功的读圣经啊。结果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真理的光啊，就从圣经里面不断的被发掘出来，甚至后期的弟兄们都知道，在那个运动里面几乎把圣经中所有的真理统统把它开启出来了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有开启并不说这个启示就停止了啊，每一个真理他们都认真的把它解开了，圣灵大大的做工啊，所以那个时候主的话语非常的丰富啊，在欧洲各地引起许多圣徒们啊，那么大家得供应起来。所以呢，我们晓得从普里茅斯的弟兄们开始，从英国从这个爱尔兰开始啊，结果呢在整个欧洲像雨后春笋一样，各地的聚会都起来，那是一个大复兴的年代。就主的话就大量的被解开，你们知道吗？直到今天啊，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里面呢，保存着弟兄运动最完整的著作啊，他们收集所有弟兄们中间的这些著作。那个时候弟兄们出来的这个话语之丰富啊。那弟兄姊妹们，到今我只简单的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当时主使用一个神的仆人叫达比啊 ，Nelson 达比，达比弟兄哈，他这个对于圣经话语的这个认识啊，光他写的书的目录编起来就可以写成一本书啊，目录啊，每一卷书的目录啊，把它编起来是就是一本书，这么厚的一本书，并且呢那个不是大字，蝇头小字啊，你就知道多么丰富，在那个时代他们多么丰富啊。就像后来的弟兄们解释以这个以弗所书六章的圣经啊，要写六大本啊，哇，那个真是丰富的不得了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主的话的亮光就出来。我们得承认，一直到今天，无论地上的教会在哪个宗派、哪一个团体的里面，什么侍奉主的人，我们都从弟兄们得帮助。所以今天很多真理啊能够解开来，很多很多侍奉主的人可以把主的话能够解开，是弟兄们把圣经打开来了，是主把这个门打开来了，所以真理的亮光一出来，这个门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关起来。我觉得主把我们留在幕后的世代实在是有福气。我常常思想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哎呀，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有福气了啊！你看这些年我们能够懂得一些的真理，能够讲一点的道啊， 能够解释一些圣经的话语。若是没有当时弟兄们把这个圣经把它打开了，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看见的啊！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起，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主的话语的那个解开呢，是如同洪流一样的，那个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啊！到今天呢，我们真是富有的不得了，但是很可惜啊。我常常感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并没有进入这个神话语的丰富啊。我们的先祖们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呐。我在主面前呢，我真是为着所得住这些，满心感谢我的主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嘛，我也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也没受过什么训练，你怎么能明白圣经呢？没有，我们就踩在弟兄们的这个肩头上面呢。那么蒙恩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到今天很多真理能够被解开，你知道吗？在马丁路德的时代，连因信称义都不晓得呢，是这个马丁路德呢把因信称义的亮光把它打开来了，对不对？结果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们觉得今天呢，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有的很可惜，他们不知道我主已经做了多大荣耀的工作，甚至连很多的团体啊，今天连重生也讲不清楚啊，弟兄姊妹们真是可怜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丰富已经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家有多么的大的丰富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给我们钥匙能把它打开来，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哈，不仅福音的门被开了，真理的门也被开了啊。所以呢，在主恢复的工作里面，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大恢复的时代。所以呢，腓拉铁腓的教会就是预言讲到未来的情况，虽然当时他们呢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已经让我们从那个腓拉铁腓教会的光景看见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当然腓拉铁腓教会里面并不是没有难处啊，他们也有难处。在第九节来说呢，那个但撒旦议会的人自称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说谎的。我要这里讲到这里有一般撒旦议会啊，一个这个会啊，它就是今天所谓的 synagogue 啊，就是那会堂，可见不是一个人，是有一般的人。所以呢，仇敌的工作仍旧没有离开主的教会，仍旧在那里要破坏主的教会。在这里呢，有人自称是犹太人，什么意思叫自称是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来到外邦人中间的时候呢，他们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就自命自己是正统的啊，所以外邦人并不清楚，对不对？一听说哇，犹太人，因为呢有旧约圣经嘛，他们是懂得旧约圣经的。当然这些人呢，可能是当时犹太人中间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些人呢，哎，他们好像也得救了啊。那么他就来到教会里面呢，那么他们把什么呢？把一些传统、把一些规矩、规条、仪文这些东西啊，就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主说呢，这帮人是说谎话的，他们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的啊。那么主说他们根本不是的啊。我们要知道今天哈，弟兄姊妹们，保罗呢是个犹太人，但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的骨肉之亲的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他说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因为什么？这是从属灵的眼光里面来看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总是有很多掺杂的东西，因为魔鬼他不甘心的，他总是要破坏主的教会的啊，所以呢，总是有人呢会循着自己的喜好，循着自己的思想，循着人的智慧和经验，把一些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呢，成为主 工作上面的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主在这里也提醒腓拉铁腓的教会，你们仍旧要注意这些人，但是呢主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怎么样呢，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将来总有一天，弟兄姊妹们，当主回来的时候，这些人知道你们是对，他们是错的，所以他们下拜怎么降服了啊？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呢得到启示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个转变，他们向着真实的东西下拜。你像我们常常提到的 T. Austin Sparks 弟兄，他本来是什么浸信会的牧师啊，后来主开他的眼睛了，他看见这个情况不对了，所以他整个降服下来，所以成为神重用的神的仆人。Angel Murray 弟兄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从神学院里面出来，但他讲的东西跟神学院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因为神给他们有够多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不断的有弟兄姊妹因着里面眼睛得开，能看见真理的光，而脱离一些错误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神在腓拉铁腓教会里面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并且呢主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才是真正蒙爱的圣徒，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了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腓拉铁腓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啊一个鼓励。所以到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保守你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在这里哈，我们看见腓拉铁腓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能持守什么？持守，请弟兄姊妹仔细读，这里说我忍耐的道，是主的忍耐的道，我的忍耐。所以这里呢，这句话呢，我的忍耐的道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说到今天我们的主仍旧在忍耐，他忍耐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要娶教会为他的妻，是吧？这我们晓得主到今天他还在忍耐着，他在忍耐我们呐，他等待我们装饰整齐啊，等待我们成熟啊，他也是等候什么？等候他的国度要降临啊，他的荣耀要显明，他的权柄要显出来。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有什么需要忍耐？我们忍耐什么？忍耐他第二次的回来，忍耐他荣耀的降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哈，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他们能持守主忍耐的道啊。那弟兄姊妹，我给你们两节圣经哈，你们记住这两节圣经呢，就讲到这个忍耐的道的两方面。第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啊，这里讲到基督的忍耐啊。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这里讲到我们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降临所有的忍耐啊。所以呢在这里主忍耐的道，主在什么？主在忍耐等候神旨意最后的完成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忍耐什么呢？所以这里的忍耐不是一般生活上的那个小小的事故的忍耐，这里的忍耐那是等候主耶稣，等候神的工作完成的一个忍耐啊。所以你看见腓拉铁腓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个荣耀的看见，他们知道有一天神的旨意要成就的，所以因此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与主一同的忍耐啊。所以这个忍耐告诉我们，虽然眼前呢我们看不见多少的果效，但是终极的时候呢一定应验啊。哇，我 服侍主这么多年啊，我常常感觉到啊，有一些属灵功课不太容易学啊。我常常讲，第一个顺服的功课很难学啊，第二个呢，在侍奉中生活中最大的学习就是忍耐啊，因为呢，他还没显出来，对吧？人也不能明白你，很多人误解你啊，看起来好像你这个做的没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忍耐等候，感谢主。至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结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并且呢，在这里主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他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说，请我们注意这里的话，他这里所说的试炼呢？不是少数人的事，是什么？普天下人受试炼，就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进入一个大的一个艰难啊，大患难的时候啊。所以呢，这里呢，其实已经说明了什么呢？只要我们能持守主忍耐的道，当地上大的患难发生的时候，主使你脱去这个难处，被提就把你提走了啊！所以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他说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鼓舞，到今天我们要持守主忍耐的道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有福了啊，因为当整个世界进入灾难的时候呢，主会把你提走了。这是主给腓拉铁非教会弟兄姊妹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啊。然后到十一节他就说什么呢？我必快来啊！啊，主说我必快来。我们啊，在这件事情上曾经也有过解释啊。在头一个世纪呢，主就一直宣告我快来快来，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活在永远里面，他不是活在时间当中的，所以他随时可以到地上来的，对吧？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活在灵里面的话，我们就感觉这个时刻的紧迫。如果你活在肉身的里面的话，你就会像什么，像挪亚时代人来那一样。挪亚在那说啊，快快快的建造方舟啊，神的要洪水灭世了。那些人跑到外面看这个大晴天，这个太阳这么大，你在那喊什么要下雨啊，要洪水，哪里有的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活在灵里跟活在肉身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活在灵里面，你会感觉主来的日子非常迫近的，有那个紧迫性。如果活在肉身里面的话呢，你想明天还不是一样起来吗？不照样生活吗？对不对啊？哪有那么急迫呢？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容易被我们肉身的这种光景所迷惑住，你知道吗？我们不够活在灵里，但是要听主的话，主说我必快来。他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腓拉铁非的教会还是要经过试炼，经过考验。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考验我们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时间啊！有的时候呢，短暂的时间我们还能够守得住，对不对？时间一拉长了我们就放松了。像弟兄姊妹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在这里哇，开头聚会聚得很快乐，聚的，但是呢，聚个两年三年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无所谓了，慢慢的就马马虎虎了。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里面有警醒啊，要持守，非常重要，守不住会怎么样？失去冠冕。这里说呢，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腓拉铁非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得着冠冕了，那才说免得人夺去嘛，对不对？你已经有了才能夺，你没有谁去夺，夺个什么呢？对不对啊？你有了冠冕，你已经有了冠冕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我们里面应该也略略的有一点点的认识。像保罗呢，要寻道之前，他就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个 这个以诺要被提之前，他已经得到神喜悦的名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应该多少有点把握，这个把握呢不是你的感觉，那是根据真理，根据主的认识，根据主的要求。如果今天你做到了，你就知道你就很有可能得冠冕的了啊，要有点把握的。所以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主说你们已经有冠冕了，但是呢时间还没到，所以你要什么呀，守住啊，免得有人把你的冠冕那么夺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勉励。然后他说呢，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耶路撒冷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主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里面仍旧呼召得胜者，这个所以无论教会的光景多好，意思还是要经过考验，总是有难处的，不能落在难处里面，守住那个得胜的地位啊。所以呢，所以在这意思说，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里面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得胜的，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求主给我们恩典呐、啊，要能守得住这个才好。然后他说呢，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啊，这个柱子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呢，当大卫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殿前面有两根柱子，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啊。这两根柱子非常华丽的啊。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不仅是一个装饰品，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晓得这个柱子呢，它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稳固啊，它能够承担一切。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腓拉铁腓的教会在山上，那个地震很多，所以你今天呢，如果到腓拉铁腓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呢，它也只剩下了几根石柱子在那里。因为地震的时候呢，房子都倒了，那个柱子没倒，所以剩个柱子，所以神就用这个提醒他们了。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这一班圣徒们，他们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们彰显神的美丽。我们晓得这个亚金的意思就是建造，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力量啊，这两根柱子是有意义的啊。那么将来在神的殿中啊，你看见他们要彰显出神的美丽，并且呢他们再也不会从那里出去，那意思嘛，他们曾经失落过，现在怎么样呢，再也不会失落了啊。这里指的是将来的情况。然后呢他讲到那个名啊，神的名啊，神城的名，新名写在上面呢，我们晓得这个名是代表一切的，一个人的名字代表这个人的一切的，是吧。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班人将来呢，神和他的旨意都认同他们，用他们的名打在他们的身上，是吧。这里讲的还有一个新名，就是讲到他们和主之间有个新的关系的建立啊，这指的经历上面是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奖赏啊。然后呢到十三节，这是七个教会共有的一个提醒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想听。所以这是圣灵所说的话语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再次提醒我们，要提醒了七次啊，就是有耳朵要听啊。主已经给我们个属灵的耳朵，但是呢你这个耳朵要打开的，要受割礼，要能听得进去，那我们在神面前就蒙恩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借着腓拉铁腓的这个教会呢，也对着众教会说话，也是对着今天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说话。所以巴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啊，那么让菲拉铁菲的这个美好的形象呢，能够印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追求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光景啊。我想这个呢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一个能叫主的心啊能够喜悦的。感谢主啊，这些原则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可以运用的。愿主用他的话祝福我们。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看见菲拉铁菲教会的光景。主，你对我们实在是有恩典。从菲拉铁菲的教会，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深，那么的高，是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做到的。我愿今天我们能听你的话，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错误，所有一切不正常的光景，带领我们回到你自己的旨意的里面。特别在今天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一起聚会，真是能够彼此相爱，相互常常激励，并且求主让我们能持守你自己忍耐的道。主啊，让我们有略略的有一点点的力量，能够持守你的道，只等到你回来。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